如果你看到风景啊，往远处看的是最好，那应该就不会看到这些。这个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看书是最难，那你又不能不看，因为看书的时候，你越看书呢，你就发现那个文字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跟我那人讲，我说这段书啊，我说这个这段资料，这段书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帮我找一点资料，那么看一看就比较好。我想我就不要看，因为这样的我看着眼睛很累。那我那人呢，他拿了那本书呢，他就用了我们一幕，他说我眼睛没有飞蚊的，我脑子里面有飞蚊。所以最后呢，他还是没有看，因为意思就是他每次拿起书来，他脑子里就有飞蚊，根本看不下去。那么我现在还是喜欢看书的，那么他呢，可能喜欢做一点别的事。那么弟兄姊妹，这为什么叫他不能读那本书呢？原因一样，很简单，就是他脑子里面有那个飞蚊。所以许多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呢？不能进迦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面对这些亚拿族人，不是，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去，他们心里已经想，脑子里面已经有了这些敌人，那结果呢，他们就失败。我相信许多时候我们跟随主也这样。其实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背一卷圣经不是很困难。如果我们问黄弟兄也好，我们问李厚中弟兄也好，他们背过的，他们会告诉我们起头是很难，但是后来很容易的。可是呢，我们一要背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从前背国文的样子，我们本来国文就是不行的，所以我不会背国文，我也会背圣经。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缘故呢，你看见了，本来我们可以蒙的恩典，我们没有蒙到；本来我们可以爱主更深，我们没有得到。那个原因呢，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特别蒙恩典？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跑得特别快？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好像属灵的追求上是三级跳，而我们一直落后呢？因为在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小习惯，那些的习惯叫我们不容易受灵，那些的习惯叫我们不容易长进。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什么时候我们经过属灵的征战，像保罗所说的，我是攻克己身，意思就是说我把我自己打得一块心一块肉。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爱护我们自己，我们稍微受伤了我们就自怜了，但是我们肯不肯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把它打得一块筋一块肉，叫我的身体能够顺服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更靠近家人，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你真的愿意与神合作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所向无敌。我相信我们的弟兄现在他们就能做这样的起头，非常非常的难，而且有很多很爱好心的弟兄们帮帮他们的忙。比方说我们的黄弟兄，这个起头他背圣经的时候，他一定要用国语来背，那么一定要把这个启示录背完。那后来我们听说，我们想说，哎，恐怕如果他用闽南语背可能更好，因为更比较熟嘛，那么可以把它背得更好。但是不，他坚持一定要用国语来背。那么感谢主，你看结果他能够在一个钟头，40分钟，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就能把整本启示录背过。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没有蒙那么多恩典呢？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要么是语言的理由，要么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许多的时间我们就是浪费掉。我们人就是很好的丈夫，人有很好的妻子，主也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人跑的就是那么快，我们为什么跑？我们为什么落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学这里所学的功课，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在这里呢，我想我顺便的多说一点，让弟兄姊妹有一点印象。你知道哈，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啊，圣经特别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圣经明明讲到这个西宏和他的地的时候，就特别指着亚伯河和那个什么和亚嫩河中间那块地的时候，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是说啊，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 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子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那么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叫你想起，后来约书亚，你如果读约书亚记的话，约书亚也是这样，你看到吗？约书亚当一到了约旦河西的时候，那么你看他看你，你若读圣经的话，也是有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子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如果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故事的话，啊，特别你们台中最近刚刚发生一些事，如果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些事的话，那么你就不明白了。你说为什么摩西是这么残忍？如果神是爱的话，他为什么将这些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子带孩子尽都毁灭，而且有人烟的各城都是毁人的城，都是又高又大的城，然后把他们全部毁灭了，没有留下一个。那么这个是在从亚伯河口一直到亚嫩河口这一段是这样写的。那么讲到巴山的时候，讲到后面巴山同样的一件事，我读给大家听。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后来他说，把有人烟的各城，像从前带西施本往西红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子带孩子尽都毁灭。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在约旦河东啊，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知道说，神带领他们打这个仗的时候，是杀的片甲不留，没有留下一个。那所以你看见这个是这个战争是一个，这个不光是战争，而是个非常彻底的战争。那普通的，如果你把一个城拿下来，你一定是饶了他的妇女，也饶了他的孩子们。也许你最多只到今天，如果你讲人权的话，你只可以对付对方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装备，那军事以外的你不炸他了。不，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这个地方是连牢带哨，杀的片甲不留。那如果你仔细地读这一段圣经，你再和将来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你看对付耶利哥还有好几个城，你看他们做法完全一模一样。那么胡适先生就是读了这一段圣经，他就非常纳闷，他说怎么可能一个爱的神，怎么可能基督教所标榜的根本神就是爱，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一件事？这个根本不是爱，这根本是恨。你怎么是人家的地方？你所要的不过是一块地，你所要的不过是个通道，你所要的不过是借着这一条路你能够进到迦南。那为什么你把别人的老少这个所有的只要有人烟的城，连老带少杀得片甲不留，可以说追赶杀，赶尽杀绝，没有留下一个。所以我们读圣经前一定要很小心，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一定有些什么事情吧。那么这些人就是亚拿族人，那么对于亚拿族人也好，对于约旦河东的这些敌人也好，神当初对于以色列人，神当初对于摩西的命令是杀了他们片甲不留。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已经说过几次，但是我未说从来没有听过的，我想我顺便很简单的再说一遍。那就是说，就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在他们要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就在那个时期，我们知道啊，就在这一带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那这一带的人是亚摩利人所住的地方，亚摩利人就是圣经所说的迦南人。这个迦南人呢，有一种的宗教，这种的宗教呢是和色情结合的一种宗教。那么因为呢，这个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刚好是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呢这个就是汇聚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这个全世界来往的话，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有名的航海名叫腓尼基族，就是迦南人，就是这一代人。因为他们很会做生意，那么同时呢，他们的宗教是和色情完全混合在一起。 那么色情这个东西呢，特别是迎合人堕落败坏以后，那个人的那个本能，人的里面的本性，可以说完全迎合人那个最卑下的那些欲望。那么这些商人呢，他们从美国，不是，他们从欧洲，从非洲，他们到了各处去旅行的，他们一定经过这些地方。好些船员呢也经过这些地方。那么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东南亚，我们知道许多人喜欢到一些地方去旅行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就说色情来说，泛滥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泛滥的更厉害，因为他们是把这两个东西完全混合在一起。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你后来根据其他的记载，我们知道神特别在生命记里面警告他们，比方说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那就证明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那么还有许许多多那些色情的东西在一起。那么起头的时候我们对这段圣经根本不明白，那么像胡适先生的攻击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你看，如果神是爱的神，怎么会让这些事临到这些人身上？那么结果一直到前不久，那是没有说大概100多年之内的事情，我从考古学家有很多很多的发现。那现在我们才晓得这一代，包括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都在里面，这一代的宗教呢是一种的宗教，是完全跟色情结合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只有同性恋，而且有各种各种，今天你如果读这个罗马史的时候，或者你读世界其他的史，凡是色情泛滥的那种光景，像今天在欧洲各种不同的那个情形，那个时候都已经有。那么人呢，在那里可以说完全的放纵，那么甚至于呢，他们那个所有的祭司，女的祭司，实在说来就是那一类的职业的妇女。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一种情形底下，那么这个因为色情泛滥的缘故，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种的病，就像今天的艾滋病。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艾滋病啊，是我们今天才发现的，我们知道能够对人的免疫体产生了很大的破坏。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让艾滋病继续的发展下去的话，那我们知道人类没有多久就要灭亡。今天如果你到美国去，你特别到旧金山，不要到旧金山，不是整个大的旧金山，只是旧金山这个本地来说，就是本部来说，就是旧金山的 San Francisco 的 proper， 就指着这个旧金山的本城来说的。那么你知道吗？根据统计，70%都是同性恋。这是70%啊，不是。那么我这个70%到纽约也是很多很多同性，所以纽约如果你要到这个普通这个普通公共场合，到洗手间你都要很紧很小心，很紧张很紧张。所以有一次啊，我到了旧金山，我就跟一般弟兄们说，我说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到底这些同性恋是什么样的，长得是不是怎么是不是三头六臂，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好，那个弟兄很好心呢，就把我就专门带到那个旧金山那些同性恋那条街，那个附近，整个城根本都是那堆通通是。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要下来走的，那个弟兄不知道，忽然心血来潮啊，他说我们下来走一走好不好？那是他的车子啊，所以他说下来走，我只好下来走。那么下来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的，因为你知道吗？那这是个标准的索多玛俄摩拉，你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罪就是同性恋的罪。所以呢，我从如果没有下来，光是旁边经过一下还不要紧，结果一叫我下来走着，我就紧张了，我就想起来那这个已经是个索多玛俄摩拉，什么时候索多玛俄摩拉都会倾倒，所以难怪那个地方地震非常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呢，因着这些事情，你看见今天全世界，美国也好，巴西也好，到处都有。那么好了，所留下的这些艾滋病，我们知道今天不光是在同性恋中间，今天你只要是婚姻不单，关系不单纯的，只要关系是复杂，不是单纯的关系，你知道人都有可能。那么所以实在说来，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艾滋病的情形呢，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还不是整个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实实在在知道说， 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严重。那我们觉得艾滋病那么严重，但到今天如果你到台北去看的话，我从来不知道，有一次我和我那人就在一条街上走，那条街一不远望过去都是理发店，而这个理发店每个理发店呢，那个装潢啊都像五星级的旅馆。那么一个一个从一头到另外一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在很惊讶，我说台湾怎么有这么多人理发，而且有你能够到这么多贵的地方，那么你看生意好得不得了。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过，所有的艾滋病都从这些地方得的，但是你看见吗？这个生意照样兴隆，仍旧是灯火辉煌。晚上如果你到台北有些街去看看，那是叫你非常的惊讶，大家好像根本就觉得没有事情发生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个病已经在这个岛上蔓延，也在这个全世界各地就蔓延。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来对付这个病的话，迟早有一天人类要灭亡，那真的要到绝种的地步。所以我们从考古学得到的证据，我们就知道就在这个摩西要进这个迦南那一段时间，就在那个时候，那么我们晓得后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后来那个摩亚女子和以色列人淫乱以后，一夜之间有多少人就过去了？你从那个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的病在那个时候已经有。所以严格说了，艾滋病不是二十世纪的病，艾滋病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那么弟兄姊妹，神为着要抢救人类，因为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一种传染病，如果借助这种传染，特别人来人往，特别你想想看，这个传染病特别喜欢人多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刚好是人来人往的地方，那如果神不开刀的话，如果神不做任何的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恐怕今天没有我们今天，人类恐怕在那一次就要绝种。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要抢救人类能够免于绝种，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借着摩西，也借着约书亚，做了审判的工作。如果你看见一把刀插在人的身体上，血淋淋的，你觉得这个镜头很可怕。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再退一退，你发现说这个血淋淋的肉是长在一个病人的身上，而且是癌细胞的肉。如果你看见这把刀是在一个医生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医生对这个病人所能做最好的一件事，那就是把这个刀插在那块细胞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背景，我们如果看这一段故事的话，那么我们的感觉什么的感觉呢？我们觉得神怎么是那么残忍。但如果你看见，如果这个代表你知道这个病如果继续以蔓延下去，特别在那个时候不像今天这个科学这个医学这么发达，所以如果要在摩西那个时候，神不借着约书亚来对付这个病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这些人类老早就绝种，就借着这种病，一个传两个，两个传三个，三个传四个，一直下去，你看可能人类根本没有今天。但是感谢主，借着摩西和借着耶稣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好像癌症一样。所以你看，凡有人烟的城有60个城，而且呢有的高的没有一座城我们拿不下来的。因为神知道，虽然摩西、约书亚他们是蚱蜢，他们是小人物，但是现在神要借着他们做开刀的工作，他们就像神手中的一把刀，这把刀就插在人类身体的最坏的一个细胞上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把这个细胞把它除去，除去的时候当然是血淋淋，除去的当然是彻底的，除去的时候你没有对任何的一个细胞有怜悯的。但是弟兄姊妹，这样的除去，这样的开刀，是对整个身体有害。所以神如果真的爱人类，神如果真的爱我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借着摩西，神借着约书亚所做的， 实在说来是审判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个性质是没有怜悯的性质，这里有个性质是杀的片甲不留的性质。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应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那弟兄姊妹，谁伤自己最狠，他最容易被神来选择。谁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愿意反对自己，愿意把自己打得又轻又重，结果这个人才能攻克己身，神才能更多的在他身上来使用他，来用他，他就能在恩典中长进。所以弟兄姊妹，长进不在乎你有多少学问，长进不在乎你有多少地位，长进是谁能伤自己最狠，谁愿意杀得片甲不留。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对于我们的肉体是越无情越好。什么时候我们饶了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结果你饶了他，他没有饶你。什么时候医生稍微对这些细胞仁慈一点，弟兄姊妹，那个细胞在我们里面要继续做扩大的作用，最后把我们整个人都吃掉。许多基督徒不能长进，许多基督徒不能被神使用，许多基督徒不能够达到神在他身上所要达到的，他太仁慈。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个征战是神特别让我们学的一个功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弟兄，我们知道在古时候有一位弟兄很有名的，这位弟兄叫做 Oregon 啊，他实在神特别用他，他好像他后来啊这个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每天晚上啊他都不睡在床上，根本睡在稻草上面。那为什么这样呢？他当然他学他的功课，我们不能笑他，神对他有呼召，神叫他学一些功课。那么如果你听他们所学的功课，你就知道说这些人是不爱他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你能看见，在我们发现我们要靠近迦南的时候，特别我们在主面前蒙了那么多恩典，特别我们在主面学了那么多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很自然很自然的，你很自然很自然的，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快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许多人功亏一篑，许多人呢已经学了很多的功课，你看他还是没有达到神在他身上所要达到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经过征战，就是说没有拿下这个西斯本的那块地，也没有拿下巴山的那块地。弟兄姊妹，这些地需要拿下来，拿下来的目的是为着让以色列人能够很安全的通过，得着一条通道能达到迦南，而且他们现在能够在迦南对面，我们再能过一段的时间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等到他们学完了功课以后，他们就能够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特别到了第三个阶段，特别就是提到征战。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宾威师母讲到黎明四城的时候，那么第一个是复兴城啊，然后这个重生城，然后是复兴城，然后十字架城，最后一层的是征战城。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呢，是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如果大家读歌中之歌的话，雅歌，你记不记得这个新妇和新郎和新妇，他们站在黑门山上，那里有豹子，有狮子洞，有豹子，那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在最高的地方，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快摸着天了，已经到了天的境界，结果那里呢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所有认识这个属灵征战的人都告诉我，你越成熟，那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征战就越凶。那么所以难怪你看见以弗所书第一章，以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在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第二章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到了第六章属灵的征战。而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乃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属天的境界上，摆在属天的地位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就有征战。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以能够经过属灵的征战，是因为现在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一种情形， 已经不是在复兴城了，已经经过了十字架城，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属灵真战城。那这一战城呢，也叫做升天城。升天呢，就表示说已经达到了属天的那个经历，不光有地位，而且那个经历就是他。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以色列人应该很快的就要进到迦南。那么就在要进迦南以前，你发现有好几个功课。上一次我们讲的绕过以东，就是对付己，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们自己。然后对付己以后，你看见圣灵，你看见圣灵的充满，你看见圣灵的活水到处涌流，然后呢，你发现经历更多的内住的圣灵，你记得吗？井啊涌上水来，你只要往深处去，结果你就能够得着活水。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前面是罗马书第七章的功课，后面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功课。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看见更近一层，那就是属灵的征战。越靠近迦南，越是在属天的境界上，越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着这里就有属灵。那么记不记得这次在桃园特会里面，那么特别我们的弟兄一面说到真实成长，一面说到增长，那么一点都不错。如果你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最美丽一幅图画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一幅图画。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肯跟着摩西，能够打出一条路来，同样的敌人，那个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敌人，叫我们不能，叫我们漂流38年，叫我们不能进去得着产业。但是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和神站在一边，我们愿意和神同心，我们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愿意跟随今天的摩西，跟随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你看见神要把这些地方给我们做产业。换一句话说，这个产业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有主能让我们打出一条路来，这条路呢能把我们一直带到成熟的境界。那一面是指着成熟，另外一方面指着今天。所以不要忘记亚摩利人的那个征战，就是我们主所说的，谁能够进天国？进天国乃是努力的人就得着。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努力？你不努力，他就挡住你了。所以努力的人就进入。迦南是谁进入的呢？是努力的人就进入的。谁是努力的人呢？就是那些愿用暴力把亚摩利人赶走，把这个巴山王灭绝的这些人呢，就是很努力的人，这些人就是很有暴力的人。这个暴力是指着那个暴力对象，不是指着人所的。这个暴力对象乃是指着那些拦住我们蒙恩，乃是拦住我们长进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那个就是指着亚摩利人。可能是我们的习惯，可能是我们的借口，可能就是一个东西一辈子跟着我们，就是那一点叫我们不能往前，更往前一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主已经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现在呢，你看见主要率领我们往上。等到你打完胜仗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感谢主，原来这个敌人就是看我们是蚱蜢的敌，我们是在不堪一击的，我们是在胜不过那个习惯。我们觉得一辈子我们就是不喜欢读书的，你现在叫我读书吗？我一辈子就不喜欢读书，你现在叫我读圣经吗？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现在我不读书，不读好久了，我好不容易离开学校了，怎么现在做基督还要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那你看见吗？有的人就是因为不肯，就是因为让他去，就是因为这让他维持这个借口。那弟兄姊妹，人都已经到，已经跨过了约旦河了，不是跨过以东，他也做了很多得胜的见证。但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弟兄就是在尽头，就是没有进去，你看见吗？为什么？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有没有努力？有没有把自己打得一块轻一块重？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蒙恩不像从前，像江守道英他们讲起他们在重庆那个时候蒙恩的情形，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聚会，那么弟兄们有的姊妹们呢，需要翻过两个山，走穿过整个的城，而且还是女子，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他们，能拦住我们他蒙恩的。 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行。弟兄姊妹，你看看，稍微今天天气不对一点，我们就不行了；稍微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就很多很多的借口。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有的弟兄蒙恩，有的弟兄不是那么蒙恩。那个原因在哪里呢？他是个好人，他也是个有追求的，他也是个读圣经的，也是个好丈夫，也是个好妻子，也是个好父母。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快到迦南，但这不是迦南。他快到了迦南，还有一段路，因为他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呢？因为那个永远是他的来源。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进天国，进天国是需要打出一条路来的。那么这个谁，这个财主的难处在哪里？就是他们的财富太多了，那个财富就是那个拦阻。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看主耶稣对那个财主怎么说？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把钱给我。主有没有这样说？不是，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为什么？因为神知道说，主耶稣知道说，他的难处就是他的财富，叫他进不去。他的财富太多了，现在神要怎么样？现在主耶稣要叫他，你变卖一切，然后周济穷人，你来跟从我。我们的主不是要他的财富，我们的主要他得到释放。许多的人就是财富抓在手里，他永远得不到释放。所以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们知道以色列的门呢，城门呢，有个大门。这次如果去年有人也看过，那个城门里面有个小门，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关了，只留下个小门。那么小门呢，那么现在呢，问题在这里，就是很多人呢从城外回来的时候，特别是骆驼，这个骆驼太阳下山要进城门很困难的，因为骆驼一面是很大，然后骆驼呢这个上面又摆了很多很多的货物，因为它从城外带进很多很多的货物。那我问弟兄姊妹，这个骆驼怎么能进这个针眼门？针眼就这个针眼门，这个门叫针眼门。那么这个骆驼怎么进去呢？所以这个骆驼就代表财主啊，它上面很多的货物就代表财主很多的财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太阳下山了，这个门叫做针眼门，那么财主怎么能够透过针眼呢？那么这个骆驼怎么能够经过针眼门呢？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来跟从我。那换句话说，主知道这是他最大的难处，主知道他不，这个是他最大的难处。他可以很爱主，圣经告诉我们，主一看见他就爱他。但是弟兄姊妹，看见他忧忧愁愁的走。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让神做过才行，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人改过。做丈夫的知道不能改他的妻，做妻子的知道永远不能改他的丈夫，但是我们的主永远能改。什么事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我们让神对付了，我们就长进。这件事我们没有被对付，弟兄姊妹，你仍旧追求，但是呢就是达不到那里。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得胜以后，你才发现啊，原来我所以为的艰难不过是我头脑里面。亚拿族人在我头脑里面叫我漂流了38年，但是什么时候我面对亚拿族人，现在在我眼前就是亚拿族人。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更高的城我不能攻下来，60座城都拿下来，不是我做，是圣灵做，神带着我跨。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圣灵就率领我们打出一条血路来，我们最后终于达到了成熟的境界。所以我想这个功课是一个实实在在也是非常宝贵的功课。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下午就说到这里，我们晚上才要继续。蒙蒂特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再来感动我们，说在我们的深处，你知道我们今天难处在哪里。特别当我们要到了迦南的门口，我们仰望你更多的怜悯我们。我们求说，亲爱的主啊，但愿你不爱惜我，你也不顾惜我，为着你自己的旨意，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能创造一颗心。主啊，但愿不叫我们心里的仇敌，亚拿族人叫我们漂流旷野38年， 主啊，但愿你把这些仇敌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愿意靠着你，主，我们能够做一个努力的人，因为你说凡努力的人就进入。主，但愿因着我们在你面前蒙的恩典，因着这些属灵的征战，叫我们能再一次被带到你自己所要我们达到的境地。所以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些话我们向你敬拜，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休息一会儿，请你与我们个人同在，我们也仰望你到晚上7点钟的时候也带领我们回到这里。还有今天下午没有来的，我们也请你吸引他们，但愿在这没有多少次的聚会里面，我们能够一同蒙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